美舞台连环出招，吓习近平，是他们在黎巴嫩科技上做手脚。柯文哲惊华成案协议被曝光，前空军副司令称中共是台湾边防漏洞，美日接近达成协议，封杀中国晶片。黎智英律师团向联合国紧急申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东和俄乌战争局势持续，没有停战迹象，美国加强对中共的吓阻，防范北京在印太挑起战争，令美国与盟友不得不应对三个战场的压力。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17号发文说，在美国出台台湾冲突压阻法后，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第六小队已经针对中共入侵台湾进行了超过一年的训练和规划，一连串行动背后大有心意。陈维健说，美方就是在话给中共知，如果对台动手，不单止会公布并冻结中共领导人藏匿的资产，更有可能对习近平进行斩首行动。虽然报道没有这样说，但以斩首本拉登的海豹突击队来训练台湾军人，目的已经呼之欲出。陈维健反问说，斩首行动开启了领导先走模式，习近平还敢以身试法吗？正参选下届总统的川普早前亦曾经透露，如果中共攻击台湾，他就轰炸北京。军事评论员沈舟认为，川普其实就是暗示斩首行动，而且这个背后有美军真正的实力做支撑，那就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美军现役 B-2 隐形轰炸机，可以携带 B-61 战术核弹，亦可以携带巨型钻地弹，摧毁中共地下的防空设施。最攞命的是 B-2 几时发动攻击，中共很可能无法察觉。而家海豹陆队的消息似乎和川普的话互相印证。此外，美国国务院在当地时间16号宣布最新对台军售，包括飞机及相关设备的维修等，估计价值是2亿2800万美元。同一日，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在华盛顿表示，中共准备战时物资，进行全国动员，并扩大军演，是为入侵和封锁台湾做准备。台湾国防院学者苏子云18号对自由时报表示，以往美国官方都说中国是挑战者，但这一次肯达尔说中国今日就是威胁，等于透露出新的趋向，将北京定调为威胁。其次，肯达尔定位中共对台湾的军演都是企图切断台湾空中运输、海上运输。第三，肯达尔透露出美军的另外一个信心。肯达尔举例说，美国协助以色列抵挡伊朗的空中攻击，击落率达到99%，亦就是表达未来在捍卫台海时，美国空军及太空军亦能达到同样的防空水准，可以拦截中共对台湾的攻击。苏子云说，肯达尔这一番表态与美国宣布军售都是在北京的香山论坛结束当日，都是被中共明确的吓阻信号。黎巴嫩科技风暴令中东紧张局势加剧。科技又叫 BB Call， 是真主党惯用的通讯方式，他们为什么突然变成夺命手法？专家和传媒提出解释。 CNN 报道说，专家提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网络安全漏洞引起科技的锂电池过热并引发爆炸，另一种理论认为这个是一种供应链攻击，科技在制造或运输过程中被做了手脚。前美国国家安全局情报分析员金艾迪认为，这次事件规模过大，不可能是远程黑客攻击，使科技过载引发电池爆炸。 他认为更可能的是柯基在制造或运输过程中被做了手脚。金艾迪还表示，这个可能是以色列在真主党内部安插了间谍，柯基内被放置炸药，在接收到特定讯息后被引爆。金艾迪认为要令大量柯基同时爆炸，这个涉及复杂的情报工作和执行力。天空新闻报道说，一位安全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柯基入面藏有三克爆炸物。消息说，摩萨德在柯基内放入一块有爆炸材料的电路板，可以接收代码，没什么设备或扫描仪能够检测出来，因此真主党几个月来都没有发现，在收到编码讯息后，有3000个柯基被引爆。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由当地时间17号下午3:45开始，在约一个钟头内，黎巴嫩多地纷纷传出柯基爆炸，就连邻国叙利亚亦传出类似消息。CNN 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这批柯基是真主党最近几个月才采购的。真主党长期以来极力避免使用高科技设备，以防止以色列和美国的间谍软件渗透。大多数黎巴嫩人早就不再用的柯基，一直是真主党的主要联络工具。京华城容积暴增案目前正在侦办当中，目前重点是柯文哲主政的台北市政府对京华城20%容积率奖励，背后是否涉及图利受贿。自由时报18号独家披露，台北市政府先射箭再划靶，或涉违背操作程序。自由时报获得一份协议，内容就是京华城要获得20%容积率奖励，应该履行哪些条件。协议由柯文哲代表台北市政府与京华城子公司鼎悦开发公司签订，签署日期是2022年11月6号，而京华城动土典礼是同年10月19号，亦即京华城动工18日后，双方才签协议。台北市议员简书培说，这个是先射箭再划靶，按照台北相关规定必须先签约拿建筑执照，现在是约还未签就动工，无视法规及程序。简书培批评说，万一鼎悦出尔反尔，台北市府恐怕损失高达100亿元，还白白送出20%容积奖励。不过台北市都发局回应称，协议书封面时间是打印错误，台北市府在2022年10月6号曾经致函告知说，协议在10月6号生效，没有先被建筑执照再签协议的事。这个礼拜，中国籍31岁男子由宁波坐橡皮艇直抵台湾，已经是3个月来第二宗大陆人能够避开雷达直达台湾本岛。前空军将领认为，这个可能是台北在测试台湾边防漏洞。据自由亚洲9月17号报道，近5年来中国人偷渡台湾都以金门地区为主，但今年开始目标转到台湾本岛。6月，一个共军退役舰长揸快艇由福建闯入台湾淡水河口，9月再有一人直闯台湾林口。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表示，军方和海巡分别在离岸24里、22里和3里处设拦截线，但中国偷渡客仍然能够两次突破封锁。而且淡水河口和林口海域是台湾国军进行反登陆演练的重要区域，都令人怀疑这两个中国人是中共灰色地带作战的一环。北京是测试台湾边防漏洞，而台湾防御的漏洞确实很大。张延廷指，台湾仍然用越战时的方式监视海岸，相当落后，雷达可能无法扫描到细小的船只，他建议用无人机就可以由雷达的平面侦防提升到立体侦防。 美国联手盟友封杀中国晶片业。最新消息指，日本接近与美国达成协议，收紧对中国的晶片限制。英国金融时报9月17号透露，美国与日本、荷兰连月来密集协商，目前日本接近与美国达成协议。白宫希望在11月大选前公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非美国企业需取得许可，先能够向中国出售某些产品。报道说，美日荷兰协商重点是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出口管制，同时确保日本和荷兰的公司不会受到美国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FDPR 的限制。荷兰一名人士形容 FDPR 犹如外交炸弹，美国希望令中国更难获得关键的晶片制造工具，不过这方面的限制将对荷兰艾斯摩尔与日本东京威力科创有重大影响。日本担心北京报复，例如禁止重要矿产出口，尤其是镓和石墨。丰田曾经向日本政府表示，担心成为北京的报复对象，因为中国的矿产是电动车的关键原料。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及黎智英的律师团队近日分别曝光黎智英在狱中的遭遇，律师团队已经向联合国提出紧急申诉。据自由亚洲17号报道，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表示，自去年12月开审起，信奉天主教的黎智英被惩教署拒绝领圣餐，这个是粗暴侵犯黎智英的宗教自由，除了报复之外没有其他解释。罗杰斯说，自己曾经在缅甸、北韩及中国工作，这些事情很常见，没想过香港也会这样。罗杰斯呼吁国际社会利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港府特定官员，特别是惩教署高层。此外，黎智英的海外律师团队上个礼拜向联合国酷刑特别报告员提出紧急申诉，指黎智英在赤柱监狱每日被单独囚禁，只有50分钟放风时间，欠缺日间照护，亦无法和其他人沟通。黎智英患糖尿病，申请独立医院服务被拒绝，目前体重下降，身体越来越虚弱，呼吁联合国介入。黎智英的仔黎崇恩18号将在美国国会出席一个声援黎智英的活动。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好多服用了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给健康520网站表示感谢，芬妮亦好高兴能够将咁好的产品带给大家。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 Differential 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它的成因并不单止是血糖问题，还涉及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例如大脑、肝脏、肾脏和胰脏，这些内脏器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告诉健康520知，
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的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好了，今天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